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在河内说美国将取消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伊拉克军队发动收复费卢杰的攻势；另外，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说推动美台伙伴关系是新政府的优先。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河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将全面取消对越南长达约50年的武器禁运。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还将帮助越南清除越战遗留下来的地雷和城迹。城迹是一种效力强大的唾液剂，美军曾在越战期间使用这种化学制剂，后来发现城迹会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包括新生儿发育缺陷、肿瘤、皮疹和癌症。星期一早些时候，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首都河内为奥巴马总统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奥巴马星期一会见陈大光和其他的越南高层官员，分析人士说，这显示了美越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预计奥巴马和陈大光将讨论美国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的问题。在结束对越南的3天访问之后，奥巴马将前往日本访问。越战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战争之一，如今距离战争结束41年已经过去了。一些专家认为，美越两国的联系现在处于最紧密的时期。华盛顿的一些人也呼吁解除对越南长达数十年的武器禁运，以此来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关系。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曾经是越战的战俘，他说他欢迎解除武器禁运，但是禁运的解除应当与人权改善的状况挂钩。这个议题将是奥巴马总统星期日越南之行的中心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塞内的报道。
这两个昔日的战争敌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共和党籍参议员和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最清楚不过的了。他在越战时是海军飞行员，他的战绩被击落，被俘5年半，遭到虐待和冷落。但是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此无怨。
我觉得两国关系正常化便是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和解之时。有些人在我被俘的时候虐待我，我希望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但是这改变不了我对越南人民的看法，他们很好，是我们亲密伙伴，我们需要彼此。
麦凯恩说，他希望让越南有更强的军事能力应对中国在那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他认为解除武器禁运应当与河内是否改善人权挂钩。越南一直敦促美国全面解除武器禁运。亚洲问题专家布莱恩·哈丁说，安全议题将是奥巴马访问河内和胡志明市的重要议题。
美越关系正在朝着非常积极的方向发展，奥巴马总统的首要议题将是安全问题、人权和贸易。我认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会是在这次访问中，美国是否会解除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
哈丁说，越战仍然在两国投下阴影，但是未来是光明的。
越南在人口上来说是非常年轻的国家，它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美国极为有好感。
奥巴马总统此行还将访问美国另一个昔日战场上的敌人日本，他很可能会强调和解的力量如何转化了两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之音塞内白宫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谈及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被打死一事的时候表示，这个组织一直策划并且实施针对美国及反恐联盟军队的袭击行动。奥巴马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曼苏尔一直排斥阿富汗政府争取和谈以及结束暴力的努力。奥巴马敦促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共同推进和解进程，争取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阿富汗情报部门星期日证实，曼苏尔在一次空袭行动当中被打死，地点是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地方。巴基斯坦表示，在无人机空袭后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通知，巴基斯坦抨击美国侵犯其主权。伊斯兰堡没有立刻证实曼苏尔死亡的消息。在另外一方面，伊拉克军队结束对费卢杰的数月的围困，发动收复这座伊斯兰国重镇的大规模攻势。2014年1月，费卢杰成为最先落入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手中的城市，而且伊斯兰国对这座城市防守非常严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日晚间说，政府军即将取得一场伟大的胜利，伊拉克的旗帜将在费卢杰高高升起。伊拉克军方要求费卢杰的居民用白旗标识自己的所在地点。尽管伊拉克政府试图开辟安全走廊，但是数月来很少有人能够逃离费卢杰。长期以来，费卢杰是逊尼派的根据地。数星期以来，美国一直空袭费卢杰内外的伊斯兰国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与东盟峰会星期六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结束。这次峰会所发表的索契联合宣言特别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俄罗斯和东盟敦促在各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尽早签署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并有效全面地履行南中国海行为宣言。索契宣言还特别强调应该保证海洋安全和贸易畅通，保证海洋自由航行和空中飞越自由，并呼吁争执各方保持克制，反对通过使用武力或是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而争端应该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是俄罗斯首次针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表达立场。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可在领土争执解决之前规范各方的行动。越南、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一直积极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尽快签署。美国去年也表态敦促东盟与中国尽早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问题达成协议。美国还呼吁各方应该全面有效地履行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但中国主张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签署应该循序渐进，反对速成。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长王毅2013年夏季访问东南亚四国时，曾经批评一些国家提出速成论，希望在一天就谈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这既不现实，也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由于全球许多贸易货物运输都经过南中国海地区，美国更是一直强调应该确保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中国最近加强外交活动，北京不愿意看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形成各方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不孤立，包括俄罗斯在内，支持中国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但俄罗斯东盟峰会所发表的索契宣言却显示，俄罗斯的立场更接近美国和东盟。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不涉及和远离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但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仍然有自己的利益，这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以及确保南中国海的航道畅通和安全。学者卡纳耶夫说，俄罗斯很早以前就同越南合作开采当地的油气资源，在那里有很多经济利益。俄罗斯希望南中国海局势稳定，当地局势紧张和动荡将对俄罗斯不利。
卡纳耶夫说，第一就是俄罗斯尽可能地想减轻和消除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方之间的分歧，第二个方面，俄罗斯想做的是创造条件，使南中国海的争执和矛盾能够得到缓和。卡纳耶夫说，俄罗斯将最大程度地不在争执各方之间选边站队，俄罗斯也知道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十分敏感而且意义重大，因此俄罗斯在行动上会尽量避免引起中国的不满。俄罗斯国土横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两个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除了使用陆路通道和北极航线外，连接俄罗斯欧洲与亚洲地区的第三条通道是经过南中国海地区的海上航线。学者娄和申说，经过南中国海的这条海上航线是否能够自由畅通，是否安全，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卢克申说，俄罗斯东部和西部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要通过海上运输，而这条海上通道恰好穿过南中国海地区和那些有争议的岛礁，所以俄罗斯同其他别的国家一样，甚至一点也不比这些国家差，都希望南中国海地区能够稳定和平静。卢克申说，俄罗斯希望各方能够共同坐在一起，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美国介入南中国海事务。不过中国一直反对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中国认为南中国海的争端属于双边关系，应该在两个国家之间解决。普京总统星期五还表示，俄罗斯与东盟这次峰会上没有任何分歧，有的仅是相互理解。安全问题是俄罗斯与东盟互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他说，双方还讨论了东盟国家与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越南现在已同俄罗斯签署了越南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普京还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与欧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并不矛盾，这两者可以对接。普京还邀请了东盟国家领导人参加六月下旬将召开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以及九月初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刚刚闭幕的俄罗斯东盟峰会还提到，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国防部长将会定期会晤，在外交领域将会建立互动沟通机制。柬埔寨领导人洪森在会议期间特别提到，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之后，苏联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力帮助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建设。他希望俄罗斯在今天的柬埔寨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方面能够继续发挥主要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白桦的这篇报道呢，强调了俄罗斯与东盟在会议当中的共同立场，双方呢敦促应该尽早签订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同时呼吁呢保证海洋航行自由和飞越的自由。但是中国虽然表示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正在获得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但是这次峰会呢，俄罗斯所表达的立场似乎更加接近美国。在另外一方面，在台湾新旧政权和平交接之际，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国防授权挺台的条款，授予台湾观察员身份参与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也通过预先录制好的视讯向华盛顿的美方人士感谢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四晚间在华盛顿的驻地双向园举行庆祝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陈建仁就职酒会，前来祝贺的多位美国参众议员都表达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加强美台关系的期盼。 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也在台北时间发表就职演说前，透过一段预先录制的视频向酒会宾客发表讲话，这也让在场200多位宾客对蔡英文如此重视这个场合感到惊喜。蔡英文在视频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尤其是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安全与信心来应对各种挑战，言辞不足以形容这种支持对台湾的重要。他已看到奥巴马政府和国会近来望向未来，进一步推展美台双边国防、经济及文化交流的作为，他的新政府也会将推动美台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列为执政最优先要做的事。蔡英文说，
I firmly believe that a closer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nefits both of our.
我坚信台湾与美国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它也是地区稳定的重要保证。这个伙伴关系将被我的政府列为最优先的重要事项。我们也希望与你们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彼此的目标。
出席酒会的宾客包括多位美国参众议员，他们在讲话中提到台湾民主成就对亚太地区的重要，并重申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包括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众议院通过的6项保证决议案，以及前一天众议院才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多项支持美台提升军事关系的条文。身兼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的维州众议员康纳利说，1988年当他首度访台时，台湾还是处于专制政权体制，今天台湾的民主转变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也为整个渴望享有各种自由的亚洲国家带来了启发。康纳利说，
What a transformation. And what does that say to the people in Asia?
这是一个多大的转变，它对亚洲地区的人民带来何种启发，对他们想要建立的和平及民主体制又带来何种愿望及前景，还有他们想要的言论自由、政治、宗教和其他自由等等。台湾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模范，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庆祝某位总统、副总统的就职，我们也在庆祝台湾今天的成就所代表的更深层意义，以及它为亚太地区那么多人民所带来的希望。
美国众议院18号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一些涉及台湾的附带条款，包括国防部应该对美国对台军售计划提出报告，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美台高级军事交流需提升至国防部助理部长级别以上的官员，以及研究允许台湾海军人员和海军学校学员参与美国军舰停靠太平洋港口活动的可能性等。众议院完成立法程序后，2017年国防授权法还必须等待参议院完成相同的程序。在参议院的版本中，关于台湾的部分也已经有相似的条文，通过军事委员会审查，只待通过参议院表决后，两院协调出一致性的文字，就可以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台湾问题的新闻报道。美国在台协会理事前主席卜瑞哲星期六在台北座谈台湾的未来。他说，蔡英文就职演说中，两岸的论述开始从模糊向清晰靠拢。他还同时表示，台湾应该在军事上强化自己，不能够依赖美国的保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卜瑞哲应台湾知名女作家龙应台的邀请，星期六在台北探讨2016之后的台湾。这次演讲吸引了300多位市民和两岸青年学生参加。卜瑞哲这次出席龙应台主持的台北沙龙国际对话，正值蔡英文就任总统第二天。 蔡英文在520的就职演说中表示，他的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并强调会努力维持现有的机制。由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一条就定义是在国家统一前规范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的两岸往来事务，对两岸的定义被简称为一国两区。蔡英文在演说中尽管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但容易让人解读为他是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说出了九二共识。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卜瑞哲对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有关台海两岸关系论述的看法。卜瑞哲说
You know, obviously it's less ambiguous than she was before. So, as I conceive it, the PRC moving from clarity.
他说显然蔡英文的说法和以前相比不那么模糊了。以我的看法，中国正在逐渐弱化清晰模式，而蔡英文则从原来十分模糊的概念向逐步清晰的概念靠拢，它在一步一步的发展，这显然是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同时这些表现能不能最终让双方接受，能不能形成共同的理解，显然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主持讨论台湾未来的座谈会中，龙应台问卜瑞哲，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会不会前来保卫台湾？卜瑞哲说，这只是一个假设，过去他作为外交官时绝不回答假设的问题，不过现在身为学者，他建议台湾应该提高自己的实力，包括加强军事防御力量。他说美国会不会出兵来保护台湾要看具体的情况。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焦点是要避免军事冲突，特别是避免让美国陷入麻烦的处境，所以如果没有具体环境，我就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卜瑞哲说台湾应该拥有自己的军事能力，这样才能威慑侵犯台湾的一方，使之不可轻举妄动。他说我知道台湾有70%的年轻人认为一旦台湾受到对岸武力侵犯，美国就会派出援兵，可是即使美国今天决定要来保护台湾，也不能明天就到，台湾应该具备抵御武力犯台至少几周的能力。龙应台请卜瑞哲做个明确的回答，美国到底会不会来保护台湾？卜瑞哲说，按他理解，美国一般不开空头支票，因为一旦送出空头支票，对方就会立即变现进行消费。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和问答，尽管涉及了很多严肃问题，但沙龙的整体气氛在龙应台的主持之下一直是活跃和轻松的，演讲者的发言也让听众不断发出笑声。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蔡英文的总统就职典礼当中邀请了许多外国来宾，曾任美国前副总统安全顾问的叶望辉也出席了就职仪式。与叶望辉一同出席的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展望蔡英文主政下的美台关系。下面是庄粉的内容。
哇，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这个美国的顾问公司 DC International Advisory 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欢迎。
你好。
那我想第一个请教您，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分析里面，你认为说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里面关于外交关于两岸关系的说法是否能够让美方感到满意呢？
不能说是100%满意，因为他没有提出大陆能接受的一个形容方法，就是形容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那当然大陆不会接受他昨天的说法，那就导致不是100%维持现状，那对了，美国会有一些疑虑，对不对？那或许蔡英文的 昨天就是也说有关大陆是台湾人会支持，但是不一定美国会百分之百接受。然后你要看美国的官方的反应，就是不管是美国在台协会或者美国国务院，主席演说之后，他们马上发新闻稿，然后新闻稿的第二点是感谢马英九过去8年的贡献，对不对？所以好像是美国还是要暗示他们觉得过去8年马英九执政，他对大陆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对的方向。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就是说现在也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啊，然后当时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纠葛，包括要不要给台湾发出邀请函等等的。那美国国务院方面也说了，说私底下也在运作，帮助让台湾能够出席。终于在5月20号，刚好也就是总统就职的当天，这个台湾代表团已经出发去参加了。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院也通过了6项的保证，也在上个礼拜啊以法案的形式第一次呈现。所以未来美国是否会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的努力上继续的支持台湾？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这个美国的顾问公司 DC International Advisory 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欢迎。
你好。
那我想第一个请教您，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分析里面，你认为说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里面关于外交关于两岸关系的说法，是否能够让美方感到满意呢？
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满意，因为他没有提出大陆能接受的一个形容方法，就是形容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那当然大陆不会接受他昨天的说法，那就导致不是百分之百维持现状，那对人嘛，美国会有一些疑虑，对不对？那或许蔡英文的昨天就是演说有关大陆是台湾人会支持，但是不一定美国会百分之百接受。然后你要看美国的官方的反应，就是不管是美国在台协会或者美国国务院，主席演说之后，他们马上发新闻稿，然后新闻稿的第二点是感谢马英九过去8年的贡献，对不对？所以好像是美国还是要暗示他们觉得过去8年马英九执政，他对大陆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对的方向。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就是说现在也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啊，然后当时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纠葛，包括要不要给台湾发出邀请函等等的。那美国国务院方面也说了，说私底下也在运作，帮助让台湾能够出席。终于在5月20号，刚好也就是总统就职的当天，这个台湾代表团已经出发去参加了。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院也通过了6项的保证，也在上个礼拜啊以法案的形式第一次呈现。所以未来美国是否会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的努力上继续的支持台湾？
但是有关美国众议院有透过这些草案，那其实过去常常有，所以这次有些没有什么大的，其实跟过去没有什么大的不一样。而且国务院总统那边不一定会接受，或按照国务院众议院要的来做，因为外交军策等等都是有总统国务院那里有决定权，不是众议院那里有决定权，对不对？那有关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一次，那你可以看大陆已经开始施压，他们没有过去几年那么坦诚，就是有关台湾用什么名义什么方法来参加这些国际组织的会议。那已经这次已经有大陆开始施压，就是台湾可以用什么名义或什么人能够参加或什么条件，那已经很明显大陆有开始施压。所以我想将来不管是哪一个国际组织会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台湾政府要心理准备是怎么应应。
是，那我们说到除了这个外交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前阵子也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啊，来停靠香港来做这个例行性的这个停靠，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然后当时这个还是这个共和党总统这个参选人的Ted Cruz 参议员呢，他就说了，他说为什么不直接去停在台湾？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又一样也是众议院通过了一个这个国防预算的这个决议啊，就是说以后这个国防部五角大楼可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的军演。所以未来的，当然他其中也提到军购的问题， 所以未来你看啊，蔡英文执政的期间，美台中间的这个所谓的军购案，或者是说这个军事的交流，是否会一样很频繁？
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说现在蔡英文他上任之后呢，那现在都是在他手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下一步要怎么走的有关军事。那有他要提他政府想购买什么样的武器，或者有关美国海军停靠台湾，那台湾真的要吗？台湾政府新政府真的要吗？那是要由他们决定，他们真的要邀请他们来台湾来访问台湾吗？那当然大陆会有反应，所以美国这些政治人物可以提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后果，对不对？那如果台湾要提的话，当然会有后果，所以要看蔡政府有什么反应，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有正面的看法。
我们知道以前大家都会说打台湾牌这个字，就是等于说如果跟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矛盾的时候，他们就会利用台湾这个话题来让中国了解说美方可能有自己的这一些牌是隐藏在他的 sleeve 里面的。所以你认为未来还可能有台湾牌吗？
很难，因为如果你看 Clinton， 不管是看他先生 Bill Clinton 当总统的时候，或 Clinton 当国务卿的时候，那他的政事也没有对台湾特别好，或没有特别改变，就是维持美国过去一中等等的一些政策。所以如果他上任总统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对台湾有什么太大的政策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 Trump 的话 ，Trump 是他可能是把 focus 在 business 方面，对不对？在军售和这些防御性方面的问题，我想他也不是特别有兴趣，所以也很难预测他对台湾会有特别好的政策。
好的，谢谢方恩哥先接受我们的专访。
好，谢谢，
感谢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官方称，蔡英文的就职演说有关两岸关系的那一部分呢，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大陆的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杨优燕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的时候也指出，从这篇就职演说可以感觉到，这位台湾新领导人在其两岸关系政策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调整。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他用的话虽然没用这四个字，但是他的意思是不是包含了九二共识？
他就是肯定是没有直接用到，没有出现九二共识的这四个字，这是没有直接的讲。他用的方式呢，第一个是延续了他这个在胜选以后的关于这个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这个方面，那么跟以前有所变化的地方呢，他是提到了这个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这个是他应该说当选以后这段时间的一个在这个演讲当中首次出现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之前他比较多的都是提到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当然他在这个演讲本身的后边也又去解释了一个有所解释了他对这个既有政治基础，那么这个也是在中间的。那么这个对我们大陆强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方面，我觉得他是用一个相对间接的迂回的方式在这方面有所表述。因为按照就是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这个里头都是两岸关系是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这个是从字面上就是字面后边的能够引申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是一个对蔡英文个人来讲，那么就是这段时间他出现的一个新的变化，我觉得这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他关于两岸关系这方面的论述啊，是不是符合大陆原来的期待，或者是不是超出了原来的期待，还是没有达到原来的期待？
我觉得就是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它首先一个是没有，就是我们想的是第一个是承认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如果这个四个字没有，那么就是九二这个共识九二这个共识的这个历史事实和它的核心意涵。那么这个是我们所列出的一道题。那么这道题呢，作为一个必答题，你要回答根本上就是两岸关系它根本性质是什么。是国与国关系呢，还是非国与国关系？这个等于是把它在这道题字面之下，它有衍生出来这么多的问题。蔡英文这个讲话本身，我说的他就是没有直接回答九二共识，也没有这个说两岸关系，直接讲两岸关系是什么关系，不是什么关系，他都没有直接的回答。那么他用这个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这两个法律文件目前它指向的应该是一中。
他间接的还是承认了一中是吗？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他是有这个指向的。这个我说的变化那么因为如果说他只是延续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的话，那么对这个而不是宪法本身的话，那他这个延伸出来的含义会比较复杂。那么对依据这个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它在它这个规定里头，那么现在现行的就是一个一中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是跟它原来相比，就是原来是这个从他个人也好，或者从民进党也好，那这个里头是一个积极的变化。这个对两岸我觉得还是有这个调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嗯，
个人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
比原来就是有所进步嘛，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对的。但是他毕竟没有直接说出来是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那么这个话没他是没有的。
大陆这方面就是说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或者是去观察吗？还是就是要跟他就是展开互动呢？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讲话本身，他并不是对他，尽管还说了一些别的，那他这主要针对的是，因为他今天的是就职典礼嘛，那么他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这个台湾的老百姓。那么至于两岸关系，他后边的这个要跟大陆打交道，这个在这个各个项具体议题上，你都回避不了两岸同属一中或者九二共识这样一个基础。但是这样就说目前的这个回答，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有积极有意义的，能够就是让这个两岸关系不至于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就像陈水扁时期啊，或者像这个又再往前的这个跟李登辉时期那个后期搞两个这个一边一国啊，这些跟那个时候相比，那么显示出了这个这种有一些它的这个调整的这种姿态吧。我觉得这个对两岸来说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好的事情。
他还提到了两岸的执政党，两岸执政党应该互相的怎么怎么样。这方面您觉得他这个里边是不是就包含了这个将来跟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或者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呢？
这个其实从作为这个民进党，他因为他目前的一个状况，他还是坚持他的态度基本立场嘛，跟大陆这边没有直接沟通的管道，也缺乏这样的共同的政治基础，那么原来是处在一个就是没有什么交往的一个状态。那这种呢，我觉得像是一个喊话，基本上还是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它有所调整，但是呢你也能够看到它在整个的通篇的讲话里头强调的就是中华民国，它所宣示的这些东西里头强调的中华民国是台湾，这个意味也是比较强烈的。那么这个下边这个双方的这个从哪里培养这个政治互信，然后开始接触，我觉得光这样一个讲话恐怕是不够的。
他这个喊话就是说两岸的执政党这个喊话，您觉得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呢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就是这个积极的回应呢？
我觉得他现在的这种喊话还是没有讲 那么作为民进党它的执政党，那你在这个两岸关系上的立场是什么？两岸还是要直接的回答两岸是不是国与国关系还是非国与国关系。那么对这个根本性质的这个回答，你现在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建立，用他自己的这种逻辑去，我需要别人去挖掘他的这里头的这种指向一中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的，
就是还是应该明确的说出来是吧。
对对对，因为从如果说他要向大陆释放善更多的善意，那么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台湾这个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反中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还是需要他的实际行动去来证明，怎么来出现有一些新的调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民进党从创党之初就与台湾的社会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刚刚上任的蔡英文总统在身为在野党主席的时候，更多次对台湾的公民社会以及社会正义等议题给予了正面肯定。520就职典礼之后呢，美国之音邀请了几位台湾公民团体的负责人谈谈对于蔡英文新政的期许和监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刘文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正在举办就职国宴的同时，五位资深公民团体负责人聚集在台北一家孕育许多社会运动人士以及艺术家的老餐厅，讨论对新政的期许以及如何监督以前的战友。蔡英文在竞选时公开支持同性恋人权以及婚姻平权，并且曾经在去年的台北同志大游行时发表影片支持。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执行长许秀文律师表示，虽然蔡英文之前抱持友善态度，但是从520的就职演说当中也看到一些隐忧。他说，
譬如说今天他的就职演说的全文，我相信全国有数百万的同志公民都一字一句非常仔细的研读了，会发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总统眼中，我们的共同的未来里面是没有只字片语提到同志人权或婚姻平权法案的。而今晚的晚宴的主持人之一呢，事实上是彭文正先生，他是反同婚的一个代表，也因此让许多的同志其实是感到伤心。而即将留任的这个陈明堂次长在法务部，事实上他本身也是反同婚的一个立场。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当中多次提到环境保护与再生能源，也说会遵守巴黎气候峰会的协议。曾经与蔡英文当面沟通过的台湾再生能源联盟理事长高如平期待新政府能够有实际作为。他说，
其实台湾要去发展再生能源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了，就是不要再谈一些只是像 COP21 啊气候变迁这样的空泛的问题，而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是一个更具体的做法。
蔡英文就职典礼的表演当中，原本因为要使用明天拆政府这个反强制拆迁的社运符号而引发争议。都更受害者联盟理事长彭龙三说，当权者需要改变威权的思维，他还必须跟蔡英文有更多的沟通。他说，
就像现在那个他们现在就是要推公民住宅啊，就是社会住宅部分，那在这个前期是政府做了一个计划，或者是他委托建商做了一个计划，可是这一个部分是不是我们要另外一个思维去讲，我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个城市的主人，那这个民主应该是从那个计划怎么产生。
废除死刑在台湾一直是个争议话题，废死联盟执行长林欣怡指出，蔡英文就职演说当中并没有强调人权，他期待新政府在人权方面能够更积极。他说，
马英九的时候他通过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那也开始在2013年的时候有第一次的国际人权公约国家报告的国际审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装饰品，就是做过了这件事情就把它摆在那里。那我觉得蔡英文接下来要面对的是2017年我们会有第二次的国家人权报告的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做审查，那我会觉得就是他要审慎的思考，是说他要如何的去落实。
蔡英文喜爱动物众所皆知，他也领养流浪猫， 曾经当面向蔡英文建议领养流浪狗的台湾关怀生命协会执行长何宗勋担忧，即使政策正确，但是效果可能因为行政官员而打折扣。他说，
这次蔡英文所聘任的农委会主委曹启宏，其实他在担任了屏东县县长的时候啊，他的流浪他的那个流浪动物的死亡率是全国第一名，第一名最高，而且持续非常多年。所以今天呢，就我而言没有错，蔡总统他承诺这个对于那个流浪动物的关照也会有很好的配套，但是呢，他的主委呢如果不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办法很关注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忧心的。
各公民团体的负责人都表示，虽然对于蔡英文上任感觉振奋，但是会持续监督执政党，确保蔡英文坚守承诺，各项社会议题能够获得落实。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刘文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旅居纽约的异议人士和团体星期五发起了接力绝食活动，声援在监狱为抗议当局迫害而展开无限期绝食的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一个人权组织也提前宣布将今年的自由精神奖颁给郭飞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上午，流亡美国的原上海维权律师钟锦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开始接力绝食，声援在广东阳春监狱绝食进入第12天的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
为了支援他，为了声援他，然后从国内开始，然后每个人绝食24个小时，我们作为称为接力绝食，以声援他，要求这个中共当局能够善意的对待他，让他得到好的治疗，确保他的生命安全。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星期四致函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郭飞雄。星期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郭飞雄为什么要进行无限期绝食。
他在前一段时间就是直立他就是生重病，重病以后呢，他要求在监狱医院里面做检查，但是监狱医院不给他检查。当时的时候，他的姐姐去见他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信息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以后呢，外界就有很多的呼吁，很多的压力。
张青表示，在强大的压力下，广东省国保局和阳春监狱突然表示要给郭飞雄做肛门检查，而这是郭飞雄本人一再表示不愿意做的。张青认为，这是他们共同设计，利用他病重需要检查的时候对他进行的报复。
做了这种肛门检查，而且呢把这个过程给录像，做了以后呢，他们然后就威胁他说要把这个录像发到网上去，而且在当天的时候，就在同一天的时候，他们又抢他剃了光头，而且还威胁他说，见到了警官要把头抱着低下来，要像铜镜一样，所以呢，这就是直接的原因刺激他，绝食抗议。这才就是从2016年的5月9号下午6点钟宣布绝食抗议的。
而张青非常怀疑郭飞雄便血是监狱给他吃的食品里面有问题。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表示，该组织已经发表声明，推动在联合国前为声援郭飞雄先生开展接力绝食，直到郭飞雄自己停止绝食。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实际上，今天比如钟锦桦先生开始绝食，明天呢是我们的党的这个也是一个骨干王斌先生，他也是刚从国内来不久的，也是辽宁民主党坐过牢的。他呢开始第二天，后天呢就是由陈世胜，刚才他也在这个地方呢，他呢进行他做第三天。我们现在已经排出了7、8天的名单，然后呢我们会继续排下去。那么等到张青女士来之后，我们可能再联合纽约各界，那么来进行这种绝食声援活动。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表示，郭飞雄为绝食提出了4项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取消监狱使用电刑，改善监狱政治犯待遇，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今天到联合国前面的广场来声援钟锦桦的民运人士吕金花表示，应该捍卫郭飞雄的政治权利。
今天到联合国广场呢，就是开始要声援呀，跟国内的这些维权人士和国内异议人士和公民权利的那些要求公民权利的一些人士呢，跟他们有一个互动呀，我们相互之间鼓励加油吧。
昨天，全美学子联在获悉郭飞雄绝食已经进入第11天的消息后，决定提前公布郭飞雄和张海涛为今年自由精神奖获奖者的评选结果。他们每人将获得奖金1000美元。该组织呢，还定6月4号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颁奖仪式。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89民运六四屠杀事件27周年的前夕，中国当局严厉监控民间的活动之际，北京的近20位自由派老人和学者近日在一次例行的聚餐讨论的活动被公安阻挠搅局，而其他一些原定参加的人则被上岗和警告。有分析认为，这显然与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忌讳的六四纪念日临近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自由派学者、中央党校退休教授杜光星期一在网上发表他们的自信都跑哪里去了的文章，讲述了原定5月19日的聚餐被破坏的详情。杜光教授表示，他们这些忧国忧民的老知识分子关心政局和社会发展变化，希望借已经有六七年历史的每月聚餐交流信息，有主题或无主题的畅谈。曾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说，例行聚餐一般都定在除冬季外的每个月月底，而五月底靠近六四，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此时的形势都比较紧张，为避免麻烦，四月底聚餐时就商定五月的聚餐提前到19日，怎料依然遭到查禁，吃饭自由也逃不脱国家安全部门的控制。杜光教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原来就是因为考虑到五月底啊，因为过去我们都是每一个月底，考虑到五月底离开六四太近，所以就提前了几天，结果还不行，他还是骚扰，有好些人在一天以前就接了电话，就是说不许他们参加第二天的聚会。
杜光在文中透露，原本18日上午说好第二天开车接他的一位朋友，到了晚上又说不行，因为国安的人警告他不许出门，而他自己19日上午9点打车到聚餐地点后，一位朋友告诉他饭店拒绝接待，多个国安在蹲守，已经来了的人转到附近另一家饭店。杜光在那家饭店见到十几位朋友，并得知有人被警告不得参加聚会，却设法借口绕道出来。杜光表示，坐满包间两桌的这些人正在叙谈，殿堂经理称有关部门通知不许接待他们，而他们想在大厅里就餐也不行，他们再转到附近一家火锅店，剩下的15人刚坐下来开始聊天，服务员又说上面不让接待他们。这些老人简单围绕文革话题聊了一会儿便离开火锅店回家。杜光批评说，警方如此防备和阻挠这些老人聚餐实在太过分，虽然周永康早已获刑，但公安却依然执行着维稳方针。这些老人一起喝茶聊天吃个饭，丝毫不影响社会稳定，有什么可怕的？然而却几次遭到横加干涉，连半个自信、1%的自信都没有，还说什么三个自信。杜光说，
这样子对待我们呢，实际上是在坚持了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嘛，维稳路线、维稳思维，把我们这些老人的聚餐当作破坏稳定的因素。可实际上呢，他们这种行为才是破坏了稳定。以后还是要坚持，希望以后能够顺利一些，和平一些。
杜光表示，他们的聚餐以前也多次遭到骚扰和阻挠。去年8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涛去世五周年，原定纪念一下谢涛，但安全部门加以干涉，许多人被约谈警告不许参加，饭店也称不能接待，饭店门口更是便衣监控，导致追思谢涛的聚餐流产。为此，他写了一篇抗议安全部门禁止老人聚餐的非法行径文章。不过杜光表示，他今年不想再抗议，因为他们不配去抗议， 但他还是要把他们的丑行公布于众，让外界了解执法部门是怎样依法治国的。据悉，已故人大副校长谢涛的女儿谢小玲、艺人是扎建国以及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政治智囊鲍彤等人都被当局上岗，并警告不得参加这次聚会。而这次得以出来的老人，除杜光外，还有曾踢爆当局隐瞒2003年 SARS 疫情的前解放军军医蒋彦勇、知名学者陶世龙等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坦桑尼亚目前正在审理一名涉嫌出售大量象牙给海外买家的妇女。美国之音的杰弗里·杨报道说，这一行动显示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目前正在努力禁止象牙交易，以保护非洲日益减少的大象数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她看起来像一位温柔的祖母，但坦桑尼亚当局对这名叫做杨凤兰的妇女不这样看。在他们眼里，这名从1970年代就住在这里的66岁中国妇女是所谓的象牙女王，是一位精明的罪犯，涉嫌非法搜集和贩运价值250万美元的象牙到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坦桑尼亚对杨凤兰采取的行动显示，该国近年来采取强硬措施保护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副会长菲利普·穆鲁迪这样解释道，
我们现在看到坦桑尼亚在做出正确的反应，这是对偷猎危机做出的正确的应对措施。坦桑尼亚有严格的法律禁止偷猎，法律规定非法捕猎包括获取象牙可以判处20到35年的徒刑。
杨凤兰于2015年10月被捕，但对他的调查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坦桑尼亚官方说，杨凤兰1998年时经营一家餐馆和一家辣椒农场，此后又成立了北京长城投资公司。当局说，2000年至2014年间，他利用这家公司进行象牙走私活动。东非动物保护国际基金主任詹姆斯·艾希说，从事这项活动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
他们是有组织犯罪，拥有复杂的犯罪网络，能够秘密地将违禁品走私到海外，这需要相当水平的复杂的网络才能够做到。
1989年并未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禁止大部分象牙交易，但是在1999年和2008年时作为例外允许某些非洲国家出售库存的象牙到日本和中国，当时北京报告说购买了73吨。尽管这些销售所称目的是充斥市场以遏制国际象牙需求和偷猎，但是却引发了相反的效果。设在伦敦的环境调查局执行主任玛丽·赖斯说，
坦桑尼亚的大象群在6年的时间里减少了将近70%，主要是为了满足亚洲市场的非法象牙需求。
为了把象牙从坦桑尼亚运到中国和东亚，犯罪集团往往采用复杂的路线，寻找并利用腐败的官员以及检查较松、法律较宽的国家。东非动物保护国际基金主任詹姆斯·艾希介绍了这一情况。
比方说在坦桑尼亚被猎取的象牙不一定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关，而是可能运到乌干达，然后运到肯尼亚，最终从肯尼亚港市蒙巴萨运出非洲。
想要制止非法象牙贸易，仅仅靠非洲的严峻法律和戒备是不够的。当局和环保人士说，同样重要的是要阻断象牙雕刻的货源，尤其是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市场。近年来，美国和一些国家举行了当众销毁象牙制品的活动，其中包括中国。同时，肯尼亚等国家还举行了销毁象牙的活动，防止它们被雕刻成物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9月访美的时候，和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承诺两国将采取显著而及时的步骤，制止国内的象牙商业交易。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的菲利普·穆鲁迪强调了这项美中协议的重要意义。
Because 这一宣告有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消费80%非法象牙的国家表示要停止这项消费。如果中国和其他消费国被制止，如果需求被制止，那么我可以保证对大象的猎杀也就会停止。
That the killing will stop。
保育人士说，如果对阳凤兰处以严厉惩罚，可以对非洲象牙的供需双方都发出反对偷猎的强烈信号。美国之音杰弗里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杨明，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